主后2010年8月7日华裔礼拜，讲道者朱宗宏牧师，讲道题目孝敬父母。
是的，主啊，我们知道你永永远远不离弃我们，你永永远远在我们的身旁陪着我们。主啊，我们知道在无圣殿的当中，我们领受到你丰丰富富的应许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要再一次将我们的心交托给我们的主，我们真的相信你，我们要用我们的心来宣告，我们要开始大声的来敬拜。我们也相信主你的应许必定成就在你我的生命的当中。主啊，我们感谢你。再次来领受主的爱，
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不离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送与你的空气，当我在你手心，我愿这心心领取
再次全心全意的来敬拜主。主啊，我们有些时候会觉得我们不配生你的恩典，生你的爱， 或许在我们的罪恶当中，在我们破碎伤痛的当中，主，我们知道我们无很多的无助感在我们的心中，但是我们相信主，你的应许永远是最美好的。让我们一起来享受主在我们生命中美好的应许。我们要将主你的应许、耶稣里面的盼望，在主所操练出来的信心，还有我们白白得来的恩典、平安，每天在我们的生命里。 Amen。 请坐。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知道明天是什么节气吗？八八节哈，明天是八八节，一个在我们生活当中跟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人哈。但是当我知道，当然也知道，在台湾的男生哈都比较难以启齿哈，或者是说男生都比较不容易表达啦哈。所以这个有些时候我们就看到，好像父亲对一个孩子的爱就好像比较难表达出来哈。但是其实他们对你的爱其实是没有减少的哈，那只是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比较难以去表达，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对父亲，或者是说你多给他多给他点时间，他其实就能够你就看到他父亲的爱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哈。好，让我们今天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到四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到四节，圣经这么说，我们一起来念好吧，一点来。做儿女的，你们要听从父母，这是基督徒的本分，要孝敬父母，你就事事亨通，在世上享长寿，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做父亲的，你们不要激怒儿女，要用主的教导来养育栽培他们。好，这个是以弗所保罗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不只是他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看第五章第六章，你可以发现他在讲到人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人跟父母亲的之间的关系，父母亲跟儿女的关系，然后讲到主人跟仆人的关系，甚至最后讲到你怎么去从你内在里面去跟自己征战。这是保罗在写给以弗所书的这一封信这一封信当中最后提到人跟父母家庭的关系父母亲跟儿子儿女，儿女跟父母亲的关系，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做一个好的见证。那家庭是什么我们看一下第一章的那个 PowerPoint。 家庭，家庭是什么？我不知道你对家庭的概念是什么。家庭就很像一个旅馆，我这个早上出门，然后到了我这个累的时候，我就回家就睡觉，或者是回家吃完饭，这个做我想要做的事情，做完了之后我就睡觉这个父母亲其实只是供应者。现在的大学生比较多，是家是什么？家是要钱的地方。这个我出外去读书，这个到了这个我没有钱的时候，我就赶快要回家这个我也曾经经历过我以前在长荣中学念书的时候，回家做什么？这个礼拜如果要回家就是没有钱，要回家跟妈妈拿钱，跟爸爸拿钱。家是什么？我说家是一个互相分享的地方。家是一个互相分享的地方，是你我互相付出的地方，不是只有父母亲付出，是包括你也要学会去付出，这才是一个家，互相分享的地方。或许你会说我还很年纪还很小，所以怎么样，所以我不用做什么。不是，家是一个彼此分享的地方，是你我一起付出的地方。 是包括你的父母亲，包括你这做儿女的，是一起付出的地方。或许可以这么说，是你成长的地方。家人，一个人离不了这个家，你成长的过程就在家里面受影响，是你记忆的地方。你的生命的记忆大概会从家里开始，然后走到你未来成长的地方。家是什么？家是一个你学习的过程的一个过程，在你学习的过程里面，家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它会影响你未来一生里面你的整个人格特质的成长的地方。家是什么？家是一个探索的地方，你从这个成长的过程，从家庭的关系里面去探索人到底是什么，你跟人的关系，你在探索这个世界。家是什么？家是一个有爱的地方。很多人在外面受伤，第一个想要回去的地方是家。家是什么？家是一个建立生命的地方。你的生命的历程里面，家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家是一个什么地方？是一个彼此分享的地方。但是现在的人很有趣，现在家庭都很像旅馆，早上一出门以后，然后就这个去努力努力努力，回来之后进了房回家看到谁也没有关系了哈，有打招呼没打招呼也无所谓，进去房间里面门关着，上起我的网来了，然后呢吃饭了好啦这个好像应了完了也没有什么回应，然后吃饭呢很快吃完了，妈妈问两句今天怎么样，不错啊，很好啊，然后吃完就去又关起来站在房间里面，好像很少分享。其实家应该是一个分享的地方，应该是一个彼此分享的地方，因为人的生命里面没有人不需要家庭，你的出生第一个就是一个家庭，就在家庭里面，它是我们人基本的团体。第二个，家庭是生命的网路。第二张图里面，家庭就像一个这样的网路，就像里面那个网状一样。那个网状有很多打不开的地方，我爸足未了解我呢，我妈妈足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但是反过来思考一下，你又了解你妈妈的心思吗？你有体会你爸爸妈妈的辛劳吗？还是你只不过是觉得我这个你供养我是应该的，你给我钱是应该的，你给我这一切都是应该的？你有没有去反思一下，上帝把父母亲放在这个家庭里面，它是一个彼此分享的地方，也是建构你生命网络的地方。相对的，父母亲也要回来思考一下，现在的儿女他们成长到什么样的地步，或者是在什么样，他已经在这个外在的世界里面被影响，或者是他们的生命建立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我想这个是一个彼此要去学习的地方。所以圣经里面，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保罗给我们两个部分来思考这个经文。第一个说，当保罗在谈及跟这个儿女跟父母亲的关系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彼此顺服，他说因为你们是敬畏基督的。他这里说你们要彼此顺服，而做儿女的要顺服你的什么？父母亲。或许有人心里已经说在想，我妈妈根本就不了解我爸，不了解我，干嘛顺服他？或许你已经开始这么想，或许你已经开始想说，我爸无缘无故就骂我，或许已经有这么样的想法。但是圣经里面说，保罗说你们要彼此顺服，因为你们是敬畏基督的。这个顺服是什么？这个顺服除了我们彼此顺服以外，它应该成为家庭里面很重要的基础。如果没有彼此顺服，大家是各做各的，自己过自己的生活，那这就不是一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生命建构网络的地方。所以他说，无论是谁， 你们要彼此顺服。所以在家庭里面的生活，第一个就是从顺服开始。你要学会去顺从你的父母亲，学习顺服一个引导你、教导你成长生命的人，那就是一个彼此顺服。所以在圣经里面，上帝颁给以色列人这十条诫命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儿女要听从父母亲。也就是说，他要让这些儿女们能够真正的去顺从父母亲，然后要去有责任的去面对你所做的。这里说听从还有一个意思，其实他在讲听从的时候，一方面要让我们做成人的人，做父母亲的人知道，你们要先彼此顺服。如果你能做一个夫妻，做一个父母亲，做一个教导者，如果没有彼此顺服，那怎么能够去教导你的儿女？所以他在谈听从的时候，他在讲夫妻里面彼此顺服。然后另外一个，他谈到了他在谈到跟儿女之间的关系的时候，那就不是这样了。所以保罗说，妻子要顺服丈夫，这个意思是要说到这个阿加佩的爱。这种阿加佩的爱是什么样的爱？是一个彼此顺服，这样平衡，那种是一个相对的。但是我们看他对儿女的谈话就不是这样了，他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是听从。听从有什么意思？听从下对上的意思，是你对你的上面的人学习怎么样去听从，也就是下阶层的人怎么样听上阶层的人讲话。这是在保罗那个时代他看见的这个主人怎么样去对这个仆人，也就是说仆人要怎么样去听从主人的话，那是一个顺服。那个顺服就是很重要，那个顺服或者听从就是一个你要学会怎么样去听从，以外还包括你的生命当中如何去让他来引导你。或许你会觉得保罗用听从，就是你好像要按的，就是你一定要去顺从的父母亲，很难接受。尤其我相信现在的年轻人应该很难接受这样的想法，我为什么要听我父母亲的话？他又不是最好的，他那么机车，他又不知道我在想什么。这个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想法。我在学校里面工作，很多年轻人就会觉得是这样，就会觉得我干嘛听我妈妈的，我妈妈这个每次都乱骂人，每次都这个讲一些我听不懂的话。真的是这样。但是保罗在这里说听从的时候，是要今天的年轻人，或者是今天一个做儿女的人，你要有责任跟有义务来听从父母亲的话。这也是在告诉我们，家庭里面我们当一个父母亲，当一个生命的指导者，我们不是要孩子听从，而是有些时候我们要先听听他们的声音。保罗在这里说听从，是叫我们这些做儿女的要顺从父母亲，要听从父母亲。相对的，父母亲要去听听到底你的儿女在说什么，他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我们看初代教会，我们就可以知道，在当时候小孩子是父母亲的财产，父母亲要对待孩子怎么样，没有人可以说什么。也就是说，孩子就是父母亲的财产。在罗马文化里面，父母亲的权利是绝对的。在那种情境，在当时候的文化，在当时候的民主，这是这样的想法。孩子没有任何的权利，你只能够听从父母亲。如果你想想我们过去所学的24孝，我不知道你们有读过24孝，现在我不知道你们读过24孝。还有在读24孝吗？还是过36孝？你会想到以前在读24孝的故事里面，中国的文化里面，那个孩子怎么样对父母亲？ 他说自己把自己的肉割下来煮成汤，因为没有肉太穷了，把自己的肉割下来然后煮给父母亲吃，多么孝顺，多么听从父母亲。可是在今天可能这个是一个不人道的事情，我们可以知道从今天来讲是不人道，可是在当时候呢却看为是一种孝道。哇，太可怕了，如果从今天想太可怕了，把自己的肉割下来煮汤给父母亲吃，太可怕了。可是在当时候呢，在当时候却被称为一种孝道，是因为他真的是对父母亲的爱回应，因为在他需要的时候他可以这么做。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大家也很清楚的，就是卧冰什么求雨，就是那个躺在冰上让那个冰怎么样溶解，然后去钓鱼捞鱼啊，把鱼钓上来之后回家煮给爸爸妈妈吃，因为他的父母亲喜欢吃鱼。太可怕了哈，要躺在那个雪里，那个雪里面哈，然后让那个雪融化，然后这个怎样，然后让他可以啊钓到鱼哈。这个让我想起了在我去美国的时候，在一个湖上面哈，在那个湖上面很有趣，那个湖到冬天的时候是结冰的哈，很多喜欢钓鱼的人做什么事知道吗？他就去那个湖上哈，然后就钻了一个洞，大概可以钓起的鱼那么大，然后呢外面做什么？外面就铺了一个帐篷。因为我去的时候想说奇怪，为什么这个上面怎么那么多帐篷？他们就在那个冰上面挖了一个洞哈，然后就搭了一个帐篷窝在里面钓鱼。如果那个时候早期有这样的想法，我看今那个当时候那个卧冰求鲤的那个孩子应该就可能就不会被称为24孝或36孝之一呀、哈。那也是一个他对父母亲的爱，他回应他父母亲的需要，他回应他父母亲的爱，所以他做这样的动作。更残忍的是更早期在波斯的时代，他说如果我生下来的孩子有残缺，父母亲常常就会把他丢弃，这样免得什么？免得他们生活有更大的负担。因为他说这样的孩子生下来不能帮助他什么生存，一方面养大之后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他没有什么样的生存能力。有些时候我们在看这种观念的时候，到今天在看这个生命，我们把每一个生命都看得那么宝贝，其实你的父母亲看在座的每一个人，你其实都很宝贝，他会用各样的方式来养育你，用各样的方式来帮助你成长。所以保罗才会在通过这个写给以弗所书的以弗所教会的这封信里面，他很强调的是一种命令，他希望每个做孩子做一个基督徒的人，我们能够去回应父母亲对我们的爱。因为他不像什么，不像在过去的日子一样，父母亲可能有他的权柄，然后就可以把孩子的生命怎么样。到今天我们看这个，我们可以看见从圣经里面来，保罗从圣经里面认识上帝的话语，所以在我们十诫里面的第五诫，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保罗说怎么样，要孝敬父母，好使你在我赏赐给你的日子当中享受长寿。这也不是保罗所说的，这是保罗从上帝颁给以色列人的十条诫命里面再次提醒，做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我们要怎么样去孝敬自己的父母亲。我们在青年团契有读过十诫，第一诫到第四诫在说什么？在说到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第五诫到第十诫在说人跟上帝的关系，但是他的人跟上帝的之间，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第一诫就是什么？孝敬父母，就是第五诫。这是圣经里面唯一带着应许的诫命，所以他说要孝敬父母，好使你在我赏赐你的日子享受长寿。但是有一个地方写的不太一样，在生命记里面他说要遵照我的命令孝敬父母，好使你事事顺利。 在我所赐给你的土地上享长寿。这两条有点不一样，这两条里面都说清楚，当你孝敬父母的时候，上帝都会赏赐福分在你的生命当中。这是一个要说到当个基督徒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学会去孝敬你的父母亲，要知道怎么样去回应，因为神要让我们在生命里面不只是有信仰以外，也要让我们对人、对你的家人、对待养育你的亲人、养育你的父母亲有孝敬的心。或许你现在有些时候会看不起你的爸爸妈妈，有时候你的心里面不把你爸爸妈妈当作是一回事，我相信那不是神所喜悦的。因为在3000多年前上帝所颁布的这个命令里面，他就已经告诉我们要我们要学会孝敬父母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条诫命。甚至后来在这个发展经典的发展过程里面，他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在出埃及记里面他有说到，他说凡殴打父母亲的必须处死。当时候多么严厉，如果你对你的父母亲不孝，你就要被处死。凡咒骂父母的必须处死，在出埃及记21章17节里面，利未记20章9节里面都记载，当你在对你的出生的地方教导你的人，如果你不尊重他，你必须要被处死。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条诫命。所以在生命记里面也很清楚的曾经规定，对那一些顽劣不化的孩子很严苛的对待。他说若有人有顽劣处逆的孩子，虽然屡次惩戒，他仍然不服父母亲，父母就要带他到本城的长老面前接受审判。他们要对长老们说，我们的儿子顽固处逆，不听从我们，整天放荡。他们就要在城里用石头把这个孩子打死。甚至另外一个地方这么说，我们可以除掉你们中间的这个恶。这就是当时候非常严厉的一种处罚。如果你对父母亲不孝的时候，他是用这种方式来对待这样的人。不但法律有规定，甚至在公共场合里面，祭司也要这么宣，祭司也曾经这么宣布说，不孝敬父母的就要受上帝的咒诅。当他讲这样的话的时候，周边的会众要怎么说？阿们。哦，很严厉哈。他说一个不孝的儿子被带到长老面前来，如果他多次不愿意悔改，不愿意孝敬父母亲，他们就要把他处死。然后周边的人都要说什么？阿们，我心所愿。哦，好狠哈。今天不知道，如果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看的一定很可怕哈。因为很多人很想要有自由，很多人都觉得干嘛管我，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在这种自我中心的社会里面，很多人都忘记了要回馈孝敬父母亲。其实当时候在耶稣的时代里面，也有人企图想要用很多的方式不孝敬父母亲。在耶稣的时代，有一些企图用宗教理由来逃避对父母亲的责任的犹太人有很大的谴责。原因是犹太人跟经学教师们教导当时候的百姓，他说如果要为了奉献而钱不够的话，可以把原来要养育父母亲的钱拿来奉献，因为这是献给上帝的，比供养父母亲还重要，所以要奉献给上帝。但是耶稣对这样的事情非常的不能够谅解，他很生气的指责他们的教导是，你们等于拿你们传授别人的传统来抵消对上帝的话语。 所以他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供养父母亲，对父母亲的养育也是很重要的。不是因为你的信仰有多好，然后我把钱放在教会里面，而不去照顾父母亲，这也是不对的。耶稣很清楚地指责这些人，那是不对的。所以我们从这些例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非常的强调，做一个基督徒一定要将父母亲看作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绝对不能马马虎虎，因为他强调这就是上帝的命令。在八八节的时候，我讲这个经文是为了让我们提醒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是只有信仰，我们也不是只有我们自己，我们是一个家庭里面的一份子，不管你多小，不管你多大，你都要学会彼此在这个家庭里面去分享，去建构你们生命当中互相连结的关系。我今天要出门的时候，然后住在我们这个九楼的一个小朋友，大概应该是差不多四年级哈，然后他就提包一包垃圾哈，然后我就跟他开玩笑说：“哎，今天轮到你倒垃圾了。”他说：“不是，这是我的工作。”四年级的小女生哈，大概长这么高，我就问她哈，她说这个是今天轮到你啊，我跟她开玩笑哈，但她很认真告诉我说不是哈，这是我的工作哈，我们家里面她就是负责倒垃圾哈。后来我就说哈，那还有什么？她说还有啊，我每天要折衣服，妈妈洗衣服，她要折衣服，她说这就是她的工作，对，她在付出。为这个家庭付出一点点的心力，建构你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家庭不是只有父母亲的事情，是包括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什么？去在这个家庭里面建构这个生命的网路。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要提醒做父母亲的人，第四节里面说，做父亲的不要激怒儿女，要用主的教导来养育栽培他们。如果不讲这一段，可能下面的年轻人说，牧师你专门在骂我们小朋友，专门讲我们这个年轻人的事，都没有讲大人的事情。有这一段说，做父亲的不要激怒儿女，而用主的教导来栽培养育他们。这里在讲父亲，其实代表的是父母亲的意思。当我们在要求孩子的时候，保罗说也要做一个做父母亲的人，也应该有两个责任，一个是不要激怒孩子，第二个是要用主的教导来养育跟栽培他们。保罗同时也在告诉我们，身为一个父母亲，必须要用主的教导来养育栽培孩子。所以他谈到父母亲的责任的时候，他希望能够通过上帝所赏赐的这个十条诫命来劝勉孩子以外，不要用传统，不要用权威的方式，不要用什么大道理来教导孩子，他期望你是用主的教导。这个主的教导是什么意思？很清楚的是用上帝的话来教导。那上帝的话可不可以打小孩？这就是你们会觉得可以吗？不可以啊。睁眼说可以用棍子什么打你的小孩哈，让他一辈子走在真理上面，但是不至于死啊。也就是说要用适当的情况要来教导，我们也要学会被教导。所以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就是第一个要爱上帝以外，第二个要爱别人，这是一种实际的行动。在教育里面不是只有用口，特别是在信仰的事情上，要有实际的行动来见证主的名，就是我们要用我们实际的行动让我们的小孩能够学习。同样的，在我们的孩子的言语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我们做一个父母亲的教育到底这是什么样的教育。从他的口中，从他的言语，就可以看见一个父母亲的教导。所以保罗很强调家庭当中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 他并没有强调哪一个人负担要比较多，谁的负担应该比较重，而是强调儿女要对父母亲要有孝敬的责任，而父母亲要回应上帝的教训，同样的也要求父母亲必须用上帝的话来教导孩子。也就是说，无论当儿女的当父母亲的，都要以上帝为人生命当中的中心。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用上帝成我们生命的中心，不论是我们是当孩子的当父母亲的，要学习彼此尊重以外，要彼此分担家里面的事情，也要学习彼此互相担当，在这个家庭里面，这个家庭的网络才能够建构出来。我看见一篇文章，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在讲到从孩子言语当中可以看出儿女的行为，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问题。我看到这篇文章其实很感动，就像社会学里面说的，他说你的孩子有什么样的行为，其实就是这个家庭里面所延续下来的。他这么说，有日本有一个宣教师，他叫宫崎亮，他曾经受过很好的医学，然后毕业就到非洲去，非洲的奈及利亚去这个做宣教，做医疗工作跟做传道的工作。后来他去一年以后，他因为过度疲劳，然后就患了这个肺结核，然后回到日本。但是他一直挂念着他在非洲里面的工作。后来他经过了调养，身体变好以后，然后又开始能够增加他的专长，增加他的医学的尝试，然后一直训练，最后他很想回非洲。大概适婚年龄，所以他就准备要结婚，所以他就跟他的家人这么说，他说要跟我结婚的人就必须跟我去非洲。这就是他的理念。好难哦。后来当这个他刚好真的遇到了一个很好的女生跟他一起结婚，他们结婚后就继续准备要去非洲。后来经过五年的时间，两个人一起努力想要准备再去非洲的事情，但是这期间没想到他第一个孩子出生了，第二个孩子也出生了，但是他们已经预备好要去非洲。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亲人就跑出来反对，他说你都没有为了你的孩子的教育来做这个思考吗？他们还小，一个才一岁，一个才三岁，你就要带他们去非洲，你都没有想想他们的教育吗？甚至他的 家人都反对，他的朋友也开始反对，开始劝他不要去了，等小朋友大一点再去，要他放弃去非洲的念头，因为他们有两个小孩，一个一岁，一个三岁。但是没想到他们夫妇的信心没有改变，他们还是很坚决的，很坚定的信心要前往非洲。可是劝他们去非洲，劝他们不要去非洲的人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大。他的父母亲然后有这么想法，他说你呀，你是一个大人，你是一个父母，你不考虑你的儿女受教育的事情吗？再等个两年，再等个三年，你看你的孩子就要上学了，那怎么办？讲到这里，大部分人都会稍微停一下，都会稍微想想看，外面旁边的人都会给你这样的建议。但是我觉得我从这个他的话语里面深深感动，他最后他告诉他们说，父母的行为如果端正，孩子的教育已经完成了一半，其他都不再是那么重要。父母亲的行为若是端正，孩子的教育已经完成一半，其他的一半就不再是那么重要。如果你看前一阵子我应该有分享过台湾的宣教师，很多台湾的宣教师从英国来，不是只有他来，他的孩子也来。玛雅各他做宣教师来台湾， 他的儿子去大陆，大儿子去大陆，小儿子来台湾。马街在台湾的北部做宣教，他的儿女继续做宣教的工作。蓝大卫，他来台湾做医疗宣教，他的儿子也来。我觉得他讲这句话也提醒我们，一个做父母亲的行为如果端正，孩子教育已经完成了一半，你让他知道你在做什么，你让他知道你怎么样去教育他。所以也在提醒各位做父母亲的人，你用什么样的教育，你用什么样的价值观来带领你的小孩走这个人生的道路。另外一个是，各位孩子，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你父母亲对你的爱跟对你的教育，这个是没有人可以教你的，但是你要去学习。保罗说，没有人谁比较重要，父母亲跟儿女是一样重要，一起要肩负这个家庭里面的责任。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享受在你的爱里面，也让我们享受在主你的怀抱里面。我们恳求你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学习过程、成长过程，通过父母亲的教导，也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去尊敬他们、尊重他们、听从他们。也因为我们每个父母亲在教育小孩的时候，不只是用外在的价值观，也用主你所教导我们的话语，能够去认识主你的话语，然后教导我们的下一代，使他走在正路上面。主，我们真的恳求你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面对家庭的教育，面对孩子的成长，我们真的有你的心思跟意念，恳求你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愿触动你心弦。不是叫孩子到你的到这个哪里去，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到神的面前来，在他的宝座前，让我们的灵，让我们在向他敬拜，把我们自己的主权交给神，你就发现你在做教育，你的孩子的生命就会走在正路上面。 交托出主权，跟我们的孩子，跟我们自己，都交在神面前，让我们所做的成为神所喜悦的。应该没有什么报告了哈，我们一起起啊，起立啊，向隔壁的人一起请安报告啊，请安哈。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一起来领受上的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以及圣灵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让我们在世的日子因你赐下的父母亲与我教导我们，使我们在世的日子与主你同行，好叫我们的生命得到永远长存，直到永远。阿们，请坐。